你知道我们心里的不舍，妈咪昨天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心里充满了荣耀的盼望。我们知道主啊，他歇了地上的劳苦，他现在在父你的怀里，那里无比的好，他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他完成了他世上的功。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生命的榜样，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影响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前行。主啊，这个早上让我们真是我们心里有不舍，有悲伤，但是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主啊，你是我们活着的根源，你是我们活着的盼望，你也是我们活着的力量。主啊，你让我们每个人真的是这时候。单纯的用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国度，主啊，你在生命当中放下的这样一个榜样，和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达到的一个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我们心敬拜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那今天早上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可能有弟兄姐妹还不知道，昨天下午妈咪被主接回天家了。我们一直在回顾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留下的生命的影响力。其实刚才这首歌就是妈咪生命当中的一个写照，温柔善良。扶助软弱者，领人归主。然后呢，有主的丰盛，有主的荣耀在他的生命当中。我昨天当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在想到说，主啊，如何在看待妈咪这一生呢？如何看到一个爱主的人这样的一个离开？等送走妈咪以后再回来的时候，我就。主就给了我就很多的经文，在我的脑海里，就像帆一样跳出来。那我就把它整理了一下，然后今天我把我昨天晚上在主里领受的也给大家分享。我们有很多的不舍，我们看到他，我们有很多的心疼，但是主是怎么看待一个服侍他的人离开的这件事情呢？我们都会悲伤，我们都会不舍，但是当我想到启示录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深深的鼓励了我。我写完这个我的这些笔记的时候，我就可以安然入睡。在启示录第14章第三节是这么说的。当那个约翰知道很多的圣徒在大逼迫当中殉道、受死、受难的时候，然后呢？他就看到那个景象，知道圣徒在地上做主的工，有很多的忍耐，又受很多的逼迫。他就第十三节就有就就神就这么安慰他说：“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一人的死跟四人的死是不一样的。一人的死，这里说由天上来宣告，从天上发出一个铿锵有力的，好像震慑在天上的一个声音说：“你要写下这些为主而死，在主里死的人是有福的。”那不是一个悲伤。当我们看到妈咪的这个身体被抬出去，看起来是一个衰残的身体，世人看起来是一个绝望，但是在神看来是一个特别有福的人生。他说：“你们要记下来，在主里而死的人，神看他是有福的。”所以这个命令是从天上对那些归天家的孩子们所说的话。这跟世界上的堕落的角度完全的不同，但是我们的主把这样一个笃定、这样一个宣告，告诉这世上活着的每一个人，说你要把它写下来。这一切在主里盼望的人，这样的离开，在神看来都是有福的，都是有福的。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 我们知道妈咪是有福的，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是那位天上的主，他掌管生死主权的主，他也是最终给我们人生奖赏和那个价值肯定的主，他说的，他说这个人是有福的，让世世代代人都知道。那什么是有福的呢？我觉得从妈咪的一生当中哈，我来体会这个有福。第一个有福就是他有一个荣耀的生命，就像刚才我们诗歌上的，他里边我们今天所看到他生命当中所散发出来的温暖，他的幽默，他的那个信心，他的那个坚持不懈的一直服侍到他年长的时候，这些都是主的荣耀，都是主在他身上的荣耀，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人生。最大的福分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被天父从罪恶当中赎回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气。我们不再属于罪恶的世界，我们不再像尘土一样最后归向地狱。最大的福气，今天我们有了主，主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赎回来，让我们在不仅如此，让我们还有他的性情。这个对我们这个肉身来讲，有限的生命来讲，这短短的几十年的生命来讲，是多么大的福气。当我们看到妈咪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丰满的，是荣耀的。主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回来，让我们可以成为天国的人，成为天国的孩子，而且与他的生命紧紧的联合。是妈咪一生有福的人啊，不仅是被他赎回来，不仅是性情更像他，而是他们也在地上忠实的、尽心的、毫无保留的完成了上帝对他们的托付啊。妈咪一直到后来很多年，师母也告诉我们哈，她不能再讲什么，她也不能再走什么，但是她每天坚持还是为她记录的长长的名单为大家祷告。然后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她也在敬拜神。她虽然不能说话，当我们跟她讲到神，当唱诗歌讲到神的时候，那是她还跟我们一起在敬拜。他很激动，我们都可以看出来的激动，就是他的生命哈，就是一生当中就是在这样的敬拜主、爱主，来做主工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当中，所以他是有福的，因为他用他的生命每时每刻，从他出生一直到最后，当被主呼召走遍世界很多的地方去传扬主的福音，他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托付，他是有福的。师母也说他最后的时候他也说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中国的弟兄姐妹做了什么哈。神用他很多的生命的见证来鼓励他。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哈，神也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说，因为所以说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要动摇，常常做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虽然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工到底果效如何，妈咪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她也要回顾她的一生的时候，她自己有时候也会不确定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呢？但是主说，你因着我的名所做的这一切，在主里都不是突然的。你要知道，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有时候我们看着并没有怎么样，但是在主里被纪念，在天堂被纪念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你为我们做，我为我做的这所有的一切，你看着可能是突然，但是在我看来一点都不突然的时候，不光是那个高光亮丽的时刻你觉得被主纪念，在你低谷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你所做的，主说我也纪念，你所为我的名所做的一切都不突然的时候，这一生是多么有福啊。当我们回顾我的一生的时候不管是我的难过、低谷、悲伤，所有的这一切因着主的名走过的时候，当我想到有一天我自己对我所做的这一切都不肯定的时候，但是主会到时候跟我说，你放心，你在世上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一件事情 你甚至说的每一句话，你觉得说出去也没有用，但是在我看来一点都不突然，神都一笔一笔的纪念着。这就是一个有福的人生。这个有福的人生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当我们人生走到我们尽头的时候，我们的天父会来接我们回到天家去，你知道吗？就像一个新郎很隆重的来到这里来迎接他的心腹归家一样，那是在结婚迎娶，在人生当中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刻，对吗？然后呢，我们在主里死了的人，为主做工的人，一个信主的人，天父也是这样装扮整齐来到这里，把他接回到天家。所以主耶稣才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这么说，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们心里会忧愁，我们会难过，他知道我们会难过，但是他说你不要忧愁，忧愁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主却鼓励他的门徒，他知道他要走，知道他们会为他难过，而且有忧愁，但是主不要让我们心里有忧愁。他说你要相信神，你也要相信我。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若是没有呢，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预备地方，我若去了为你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也要叫你在那里。有什么比回到被主接回到那荣耀的天家更让我们一生是觉得最有福的事情呢？那个地方主说我为你预备的地方，我相信在主的家里，天父的家里，他那个荣美的那个mansion， 英文叫 mansion， 宫殿，为妈咪准备的，主早已为他预备好了。虽然我们在地上过得很简朴，我们住的房子也很简陋，但是主却为他的使女在天家预备了一个华美的一个宫殿般的一个住处，是主在天上为每一个儿女所预备的。所以他说你要相信我，在我的父家里有很多的地方，我去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想妈咪这个住宿不是到那里还没有盖好，也不是在那里还没有完工，也不是在那里还要等着，不是的，就是拎包入住，主已经为他预备了这么一个荣美的家。现在他跟天父在一起，在那个荣美的家里，他说我在，不仅是如此，主还说我在那里，你也在那里。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福气？我们要脱下地上的这些帐篷，这些劳苦，然后我们可以回到一个那永远属于我们的荣美的天家里面去，那个地方的美好是世上所有的美好都不能比拟也不能想象的。妈咪就是这样被主接走，这是人生最大的有福，这也是有福。不仅如此，主对他的仆人也这样说，他们见到他们一生所爱的主的时候，主也对他们说也要进入主人的喜乐。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和23节，主都对那个忠心的仆人说好。好是什么意思呢？你完成了世上你当做的，忠心的完成了你的工作。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神说好，就是说你完成的很好，你完成了你的使命，我看着很好。他说好，你这个既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就把许多的事情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我们不仅回到天家，而且我们也享受主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和他的喜乐。他说你来享受跟我看到你们做的工，我看到你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我心里是欢喜的，你也一同来为我们一起进入到主的这样一个欢喜当中。这是人生 最大的福气。今天在世上，不管你怎么走或者怎么活，都不是最终的定论。只有有一天到了那个永恒的终极的时候，当主说：好，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来进来跟我享受主人的欢乐吧。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是这样的有福，远远不是这个地上所看的，它完完全全是从神的那个荣美的天家的角度往这里看。主啊，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我们不再是地上的这个躯壳，也不是地上的生命，我们属他的，我们有他的性情，然后呢，我们有他给我们的报偿，然后我们有我们永恒的住处是主为我们预备的，而且我们可以享受永远在那里跟主一起享受他的福乐，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哀嚎。这不是我们活在世上人生最大最大的盼望吗？不信主的人就说，哎呀，一世平平安安哈。但是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如此，我们在世上活着有满足喜乐，而我们有永恒的永远的福祉和快乐等着我们。所以主才说，你要记下那些在主里死的人是有福的，是有福的。这种福气是比世上所有给我们的报答，我们所有世上的享受，我们世上所有得到的奖赏都不能比拟的，是不能朽坏的。那第二个，他那个圣灵就怎么讲呢？说是的，他们歇了地上的劳苦。妈咪是哈。歇了地上的劳苦，我们知道他的生命的信心是非常的很有信心，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也常常为教会的事情，为周遭的事情，他有重担在心里，为他们挂虑，为他们祷告。不是说我们在世上活着就没有任何的难处，所以当他做完他的工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完成了他们世上的工，他们也歇下了他们做工的这种劳苦。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8-29节说，他说我在外边被逼迫，除了外边什么被打死啊，被遇到船难啊，这些艰难，我还有除了外边的事情，我还要为众教会天天挂心，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想服侍主的人的这种劳苦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他所挂念的弟兄姐妹，挂念他的教会。师母昨天也分享到说，他最后的时候其实他有时候说一些话不是很清楚哈，但是有时候冒出来一句话说某某我他现在是怎么怎么样。你看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还会挂念他所爱的人，挂念他所爱的教会，挂念他所服侍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他心里的一个重担哈，但是也是他的负担。他为他们在灵里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但是今天当他到了天家的时候，他可以安息放下这些重担，这也是有福的。他不再为这个事，他已经完成了 well done， 非常完美的完成了神在他一生当中的托付，他可以安然放下他的这些挂虑和重担归家。第二个，他再也不会受他身体上的病，那个疾病的这样一个折磨。他是曾牧师是2018年做肝癌手术，跟妈咪他们前后差不多是一年，到现在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哈。其实在后边的时候，妈咪的身体是不太好的，那师母照顾他哈，然后也常常会听到他一会儿血压高，他一会儿又那个肺又感染，然后有时候钠也很低，有时候会情绪有些问题，他真的是糖尿病哈，这些都缠绕他身体。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服侍的时候，我有一个图画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上那个在郑州的时候，他上楼梯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他是很艰难，就是扒着那个楼梯 倒着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哈，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软弱的这样一个身体，他带着他受他身体上的痛苦。那时候他有很多年去中国的时候，他都拉肚子，在中国的那个上厕所哈也不是特别方便。他一生可能因为他的身体，他真的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苦，这也带给他在生命当中的坚韧，然后带着这些痛苦去服侍。我不能说这些痛苦都是好的，都是没有感受的。我想妈咪她也一定会受这些身体，这些疾病在她身上带来这种痛苦，但是有福的就是今天当他被接到天家的时候，就像启示录说的，那里再也没有疾病，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痛，一切都更新了。最大的盼望，你知道是什么吗？当我们有一天，我们今天在这里有国内的弟兄姐妹上来，我们昨天我们都很不舍，我们也很难受，但是根据圣经，我们深深的信神，也信主耶稣说的话。有一天，我们到天家见妈咪的时候，她一定会跑着出来，来给我们每个人拥抱。那时候，我昨天看到她一个年轻时候的一张照片，很那时候不是慈祥，很温馨的笑容，很结实，然后呢，很饱满的跟他爸爸妈妈照的那张照片哈。我想有一天，当时我就想，这个年龄的妈咪是我没见过的，我见她的时候已经是60多岁了。那个时候的照片，你当我有一天到了天家的时候，她比那个还要漂亮，还要健康，还要神采奕奕，那就是我们的盼望。他歇了地上的劳苦，不仅如此，他脱去了世上这个疾病所带给他任何的那些不方便、那些痛苦，他不再受疾病的死亡。我也相信妈咪，师母会说哈，妈咪一生她很享受喝咖啡和吃食物，她自己也说，她说，如果哪一天啊，我要不吃不喝了，那我就很危险了哈。她回来有十几天，就没有吃东西哈，但是我相信，在天堂，足有更美好的宴席，那是世界上什么美味都不能相比的宴席，有为他的儿女准备。在天堂，妈咪仍然可以喝最好喝的咖啡，吃她最好吃的饮食，她不用再担心她的血糖、她的血压。在那里可以享受那暑天的美食，这就是信主人的福祉。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神羔羊的宴席哈，这是神确确实实告诉我们信主的人在世上的盼望是什么。圣灵还说，他们歇了地上的劳苦，然后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妈咪。走了哈。人生好像如果是不信主的人，盖棺定论，盖棺就定论了，这个人的一生就总结在这儿了哈。他的功过与否成败得失，一下子都盖棺定论了，就结束在这里了哈。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信主的人不是这样盖棺定论的。他说什么？圣灵说，做工的果效会随着他们。他们虽然不在了，但他们在世上做工的果效，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终止。这个做工的果效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一生都在为主做工，就像我们圣经上讲，积的财宝在天上，所以他们做工的果效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他们做工不是在为自己做工，他们一生把自己献给主做主的工，他们耕耘主的工作，他们是做那永恒的事物，是拯救人的灵魂，帮助人的生命进入永恒。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忍耐，神说在天堂被纪念。 在天堂被纪念是什么？就是永远永远的被神铭记着。他的功并不是盖棺定论，就终结在那个棺材里边，而是他被带到天上，那永恒里，他被铭刻在心里，在纪念着，因为这是神赋予他的使命。神也把地上的这种工作给他带到永恒去，让他在永恒里被纪念。这是第一个，他们的工作工的功效会随着他们。第二个呢，是因为对我们活着的人，他做工的功效也是跟随着他。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说哈，亚伯拉罕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就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就比该隐献的更美，因此他们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神怎么评论亚伯这样一个带着信心而死的人呢？他说他虽然死了，但因着信仍然说话。虽然死了，但是他们留下了这个信心的榜样，仍然在说话。今天早上我妹妹讲哈，她在收集妈咪的一些讲道，过去几年甚至最近去年还是2022年的时候都过生日的一些讲道讲话。是妈咪的在世上的讲道结束了，但是妈咪的信息并没有结束。今天早上，从昨天到今天早上，我也收到了几个弟兄姐妹发来的信息哈，都讲到妈咪是如何在他们生命当中带来的影响，怎么看到他，就像看到说看到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因为你们是天父的孩子，把神表彰出来，这样一个生命的榜样，在人生命当中所留下的，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然后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就是妈咪生命当中的信心仍然对我们说话，他的教训仍然在我们耳边，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今天在缅怀妈咪。当我们在思想他在过往当中所做的一切，让我们并不要盖棺定论，让我们常常把他的音容笑貌也好，他的生命活生生的是怎么面对他的艰难也好，他的信息怎么激励我们也好，都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跟妈咪那时候一起跟师母我们一起同工，开始在深圳的时候就讲这个启示录哈，我觉得改变了我生命很大的一个对我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天国的历史一个真实的一个开启。他的信息其实当他讲到这个但以理呀当时到末世的时候什么症状，将来天国是怎么样，这个信息这么多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以至于今天当我面对这样一个邪恶的世界的时候，那个信息成了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我知道天国终将降临，这些邪恶的世界终会过去，我们不用害怕。他就用他的信息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的这些，就像这个他的信息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说话，仍然在鼓励着我们，教导着我们，不会因着他的走而离开，他也不会被我们忘记，神也不会忘记他。这就是一个有福之人。保怎么来说他的一生呢？保罗自己是这么说自己的一生，在提摩太后书六章四到八节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了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是赐给我的，也是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的。这也是保罗的话， 我想这也是妈咪的话。不仅如此，我想妈咪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榜样，保罗生命的榜样，他告诉我们，这也是我们要说的话。我们一生当中，当我们走完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我知道在主那里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我的一生是这么美好的度过的。在启示录第四章啊，那里讲到说，当我们有一天到了天家，然后俯伏在那宝座前敬拜我们的神，可当四活物荣耀将荣耀尊贵感谢归那座宝座上的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被造的。让我们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当我们去敬拜神的，刚才保罗说我们会得那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的，这些公义的冠冕，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冠冕拿去到主的宝座前去敬拜他，去敬拜我们的主。怎么看待我们的一生呢？我们一生都非常短暂，我们都要好好的数算自己的日子。妈咪的离开，让我们每个人生的人生都驻足一下，来思想，他是这样过的，我们应当怎么过呢？让我们真的像保罗一样，妈咪一样，能够竭尽全力，向着标杆直跑，得那从上头来的奖赏。有一天我们也会一样像他们一样被神宣告说，在主里死了的人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有福气。不是那个身体，是我们不死的这个灵魂可以到那荣耀的永永远远的天国里边去，这个是多么大的福气。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在世上努力的做主公，到有一天我们可以拿我们的冠冕去献给我们的主。所以好，今天早上这是昨天主给我的信息，让我可以安然入睡，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我们心里会难受，但是我们信神也信耶稣。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到18节啊，保罗这样说，论到罪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他不要你们忧伤，也不要我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是有指望的，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在天家跟我们的主相聚。我们若信耶稣死里复活，那已经在主里睡了的人也必将与他们与主一同再来。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存留在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上降临，有呼唤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的响声，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见，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在一起了。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所以我们的盼望就在于说，有一天妈咪会比我们先复活，然后我们的主了，他复活就不是这个身体了， 然后我们会被主一起提到天上，与他相聚，然后与主一起掌权到永远。这就是我们盼望。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像没有指望的人，你要存着盼望，知道这个盼望，这个荣耀不仅是给妈咪，不仅是神要给所有的儿女，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生命，知道神的应许，知道神在圣经里写的清清楚楚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奖赏，给我们的鼓励，忠心良善的仆人，你来跟主人一起享受他的快乐吧。我们心里是安慰的，我们心里也是荣耀的，而且我们的心里也是更加的渴求，求主像使用妈咪一样使用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学习妈咪尽心竭力的一生，把她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主。今天早上小红姊妹也这么说了哈，我们要跟随她的脚中心，不是在这一刻我们被鼓励了提醒了就忘了，让我们持守，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力量和榜样，照着她的脚中心。我们有前面有很多这样的在我们前的走的前辈哈，还有我们身边这些前辈，让他们都成我们的鼓励。我们今天就是在主里边知道这样有福的人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福气，因为让我们看到了，看到了天国，看到了神，也看到了神如何为他的使女，为他的孩子预备的是怎么样一个丰盛的结果结局。所以我们心是被鼓励的啊，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谢谢你的拯救，你把这样既大又丰盛荣耀的一个奥秘赐给了我们如尘土一样微不足道的人。主啊，我们的心被你拓展，你开我们的心眼，我们如今看到的不是死亡所带来的阴霾，主啊，你让我们看到的更是那天国无比荣美的荣耀。我们看到了妈咪荣美的一生是被如此的被你纪念，主啊，真是荣美的救主，他也是荣美的圣徒。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天地之间，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清楚你的旨意，让我们更确定我们的盼望，让我们也更确定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主啊，愿我们也成为有一天成为这样的一个有福的人，一个歇了地上劳苦，让我们做工的功效也可以一直带到永恒，而且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是有限的，但是主啊，你是无限的，你把这样伟大的一个生命的奥秘告诉我们。主啊，并不是单单的来为了安慰我们，为求你更加的鼓励我们，让我们也能遵循你的脚踪，遵循妈咪的脚踪，继续向前行。主啊，让我们真是最终像保罗一样，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完了，当守的道我也守住了。主啊，我要去得那荣耀的冠冕，现在就是得冠冕的时候，现在也是奔跑的时候。主啊，当我们有一天荣耀见到你的时候，我们会见到那充满活力，满脸荣耀，仍然是那样充满喜乐温暖的妈咪，她在天堂迎接我们。主啊，我们并不沮丧也不绝望，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盼望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得以成我们的安慰，安慰我们当中所有的人，也鼓励我们当中所有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